整个2024年开始，它是一个大变革时期，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个时期。就说普通人如果说是能够抓到这个机遇的话，他可能就会打翻身仗。八字喜火或命里喜火的这群人，在整个未来20年的火运，他的运气会特别好。像是这种中年女性，她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成功的机会。
可以这么总结吗？能够给人提供好的情绪价值的行业，基本上都能够在这个离火运里面有一定的往上冲的状态，对吗？
因为所有的事情，它来的时候都像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操作好，它非但不能成为助力我们的那一把什么呢？力量可能会成为砍伤我们身上的那把剑。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玄妙之门，我是主播兼玄学青年喜帆。
Hello，大家好，我是主播兼玄学从业者美丽。
我们好久不见，在播客上面。然后最近的话，其实，说实话也不是最近吧，我感觉是从2023年底开始啊，几乎整个玄学圈都在谈论九紫离火大运。然后到今年呢，我发现就连那种修行圈呐、疗愈圈呐，甚至连瑜伽圈等等，都在讨论这种2024年为始的20年的九紫离火大运嘛。然后呢，其中谈论的最多的一个点就是说，中女的时代来了，给女性建议说让女性抓住这一波力量往上冲。我一开始听的时候还是觉得挺亢奋的，我感觉妈呀，终于有一种要拥有一个登上舞台的机会。但是细想了又觉得好像这个言论里面是存在的很多问题的，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要逐一的跟美丽请教一下啊。首先呢，就是这一个九紫离火大运里面谈到的中女指的是什么呀？
我先跟大家说一个概念，然后我再给大家延伸到他们现在为什么提到中女啊。咱们首先先要明白这个九紫离火大运的原理是什么，就是说按照咱们中国东方玄学这道来说，我们是来说天道，就是说天道的运行，它是以180年为一个大周期的，就共分为三元，那每一元又分为三运，那一共下来就是三元九运，对不对？九运对应洛书九星，分别是那个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这个如果说是对于咱们中国文化传承有一定了解的人，可能大家都能明白我在表达什么。那其中的这个点，它分别对应的我们东方玄学里面的就是卦象：坎水、坤土、巽木、中土、乾金、兑金、艮土和离火。那这个离火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九运离火的最后的一步的这个大运，它一共是20年。那如果从整个这个离火的卦象上来说，刚才我不是讲到吗？它对应的是九个卦。这个离火的卦象，到时候咱们可以在咱们的就是介绍的时候把这个火卦给它找出来哦。它上面是一条横，下面是一条横，中间是两条断节的横，中间是虚的。它正常叫做离中虚，而离中虚，它的这个离卦，它在对应整个八卦六亲当中，它对应的是什么？对应风水来说，它对应的就是中女，中年女性。所以说，大家说的这个九运离火，代表的是中女的时代，其实从广义上来讲，只是就这么单单的一个点而已。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等于是把这一个点拎出来，进行了一个放大的输出，对吗？就想要顺应，因为最近这几年也不是女性主义啊、女性力量啊这些话题都很火，所以他们可能是顺应的这些风向，然后把这个点放大了的这种感觉，对吗？
对，因为就说大众最先能够抓住的这个玄学理论的点，其实就是这个离火，然后就是这个女性的能量，然后呢代表女性的中年女人的一个觉醒这个概念。但其实这个九紫离火大运这20年，它涉及的面相其实是很广泛的一个面相，它不单单只是说是咱们中女的一个状态，在这个大运当中，我想说的确是会有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你会发现在政坛上面， 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的政客出现了。然后呢，比如说女政治家呀，在国际上面，女企业家呀，包括很多女性的独立个体都会越来越多。如果说是在大众上面来讲的话，会有那种御姐啊、女强人呢、啊，可能未来都会成为未来这20年整个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一个现实，就是女性独立和女性觉醒的这个话题，可能在整个世界的观念上来说的话，大家就会发现我逐渐认可了女性，而不像是你看韩国它现在就是女人都开始剃头发，真的是要快实现零生育率嘛？就是说这个女性的力量凸显，再也不可能说是你们男人完完全全的占就是特别强的这个位置，我们女人要什么？要发声，要有地位，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做事业，然后我们要男女平等。那越来越多的女性可能会在未来的20年当中逐渐的冲出来。
那我想问的就是，只要符合中女的范畴，就是中年女性的这一个范畴，都能在这个节点里面旺起来吗？
并不是，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说句实话，它一定是第一点。这个九子离火大运，它是整个宇宙地球，然后这个是大环境嘛，大环境它引动的不单单只是女性觉醒的话题啊。它这个里面，如果再说细一点，还是说是结合命理。那大环境影响，比如说我们可能中年女人会逐渐起来，在做事情上相对来说会得心应手，然后会比较幸运。但是它并不代表就是所有的女性都可以。那如果说是有的人她的命理跟这个九运真的就是不合啊，或者说是对于她来说不是一件有益处的一个运势，那无论大环境来说再怎么样，她也是大环境，能明白吗？这只是外界的。那他自己的承接力呢？他自己的原始命局呢？那他自己的这些东西呢？他其实也是要去详细看的。那包括说是他的行业呀，对不对？然后包括说是他的状态呀，其实都是有千丝万缕的不同的差别。
明白了，就是有点像，就是每一个人的底子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基础也不一样，包括甚至是每个人的起跑线不一样。那么在这一个大的运势节点里面，每一个人冲出来往前冲，冲能冲多少的这种状态也会截然不同，对吧？
对，是的。
那针对这个节点的话，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我们去正视和重视的吗？就是对我们中女这一群女性而言的话。
咱们今天不以单独中女来说，如果说是真的今天单独只以中女来说，咱们这一期播客做的一点意义都没有，能明白吗？
明
就说
白。
九运这个东西，不单单只是说我们中女的问题，咱们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咱们共同来说。因为男人他也存在于这种九运当中，所以说他绝对不单单只是说，女性的时代，男人的时代在九运当中冲起来的，他也有很多。首先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说几个类型的人，容易在这个大运旺起来，你们可能就能知道啊，原来这个中女只是这部大运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小的环节，能明白吗？
明白。
我先跟大家说，几个点。第一点肯定是中女了，比如说像是这种，中年女性，她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成功的机会。因为这个九运对应的这个离卦，它在整个卦象当中来说的话，它对应的就是中女。那在九运当中，中年女性会得天时的助力，它只是天时。那在此之前，如果很多人听过咱们播客的话，就会明白。天时、地利、人和三个点，对不对？还有一个神助，天地人神四个点，那只占了天和一个点嘛？那么就说，在整个大环境来说的话，对于这个中央年龄的这个女性，她会比较有利，她会涌现出来很多的女性领导，像我刚才说的女性的这种人群。那么一踏入到这个九运当中的时候，可能就要进入这种女性逐渐称霸的新时代。但这种称霸，它的力量是一种柔和的力量，因为这个火的力量，它看似火是阳的，对不对？但其实，在我们卦象当中，离火是阴的，它是阴柔的力量，对，所以说它是阴的啊。所以说，在九运，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女人啊，就她们会之前积累了很多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啊、专业知识啊，就会逐渐的得到 世界各方的人的认可，然后他们对于自己的一些目标啊、追求啊，就开始有了一些非常清晰的认知，然后并且能够付诸到行动当中，勇敢的去追溯自己的梦想，然后呢，并且愿意为他自己的梦想去付出努力和时间。所以说，中女在这个时代一定说是啊有天助，但是呢，这里面说是什么，还是说是还要结合每个人的个人命理，然后去看。这样子的话，才可能真正的踏出这种成功的步伐，然后最终实现一个比较智慧的一个结果，你知道吧？但
明
是你
白。
说，对，就是女性在这个时期去展示出来她比较独特的魅力，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那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下，因为大众接纳度高了，所以说她们的确可能就可以，比如说在原始很多的行业里面，的确是没有女性的影子出现，或者是有女性的影子出现，它也是非常少的。可能在未来的这个时代当中，那么女性的身影就会逐渐多了。
明白了。因为其实，我在开始看这个言论的时候嘛，其实我有看到一个评论，我还蛮有感触的，就是因为很多人看到这个"中女时代来了"的这个言论，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我们中女要努力，要往上冲。"但是也有人提出异议，就是说这个节点的存在不应该是代表这个中女的群体更有地位。更容易被看到以及被理解的时代来了吗？而不是说，就是给，反而给中女一些压力，说，哎呀，我必须得做些什么东西，或是我必须得去往前冲一冲，来顺应这个时代，要不然我可能就会落后，或者是错过这个机会。从你刚刚讲的来看，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子的角度或这样的方式去解读这个信息，对吧？
对，在未来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说几个点，就是有哪几个注意事项，反复到你刚才说的这个话题上面，我给你点题啊。就说，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点，因为所有的事情它来的时候都像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操作好，它非但不能成为助力我们的那一把什么的力量，可能会成为砍伤我们身上的那把剑，明白吧？
明白。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忘起来的人，就是他八字当中五行喜用神为火的人。就比如说，他原始八字命盘当中，他要用火来平衡，或者是用火来实现他的哪某一个局，用火来实现他的财运，实现他的事业运，实现他的桃花运。那么这种人群可能就是完完全全的得到这个火运的助力，那他不分男女。比如
哎
说，有的
呀，
人八，那你说，
那不是我吗？我命中缺火呀。
对呀、啊，就比如说我们命中缺火啊，或者是我命中就要用这个火来做喜神，或者是用神的时候，一定帮我们打通关的时候，那像这一群人，那在火运的时候，不管你可能是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面，可能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敬意。毕竟我也是做玄学，我对于这方面看的还是蛮重的啊。那就是有的人是这样子的，他呢就是八字他不喜欢火，他可能就是忌火，那可能在九运当中就会有一些比较麻烦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比较一波三折的事情，可能就会出现，那如果是女人来说的话，比如说她的八字当中就不喜火，火来多了对她来说没有好处，她就算是中女，那你也得尊重你自己的命运，对吧？
对。
就总之，八字喜火或命理喜火的这群人，在整个未来20年的火运，他的运气会特别好，
好。
接下来我给大家说第三种人，就第三种人，其实我是想带入又不想带入，但是我还要跟大家讲，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说是那个空中的出租车，第一个试行已经在深圳上市了，在天空上飞的那种出租车，他们这个设计包括他们这边的操作，已经其实在空中这面，在深圳那面已经开始做了。所以说，未
真的
来就是
吗？
这种科技时代，就是那种在天上开始有车飞了，知道吧？
为什么我生活在深圳，我反而不知道这个消息呢？
难道我看的是一个假信息吗？我不知道是真假，但我的确看到了这个信息，而且我当时就很震惊。而且我跟你讲，像是火运这个时代的话，的确是有利于善于去运用科技的人，就像是什么GPT 啊， 你知道吗？
对，还
然
有
后，
前一段时间很火的那个 Opened AI，就是自动生成视频
对，
跟电影视角的这一个。
还有那些什么 MIG 啊，AR 啊，然后这些各种东西，因为整个火运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变换的时代，就是它的变换力度非常大。就比如说往常的这些运势当中，比如说土运、兑运，它的这种变动的能量没有这么大，火运就是一瞬间瞬息万变。所以说，在这个火运的时候，这个科技本身五行就属火，那么这个就是说，所有在九运当中懂得运用科技的人，就像是掌握了这个火焰的力量，能够在九运当中快速的成长。然后就像刚才咱俩说的这些东西，你看像很多人还是以前用手工去做什么游戏的美术啊、插画呀、服装设计啊，包括房屋设计啊，其实现在完全都可以用这些GPT 啊、MIG 啊这些东西来提高他的工作效率。这种工作效率的提升可能要在几倍之上，对不对？他就会
是
对
的。
他就会让你在职场上面去遥遥领先，因为毕竟人工智能它并不可能完全代替人工。在有些行业里面，它却可以去代替人工了。
就等于是会有大量的那种基础的工种会消失。这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我感觉是一个比较双刃剑一样的存在，就是它好的地方跟不好的地方都同样的突出。
就所以，如果你想在九运当中旺盛的发展，就千万记住一点，你不要抵触这些科技，你也不要害怕这些科技，相反，要善于利用它，去开拓出这些新的机会和新的可能性。你知道这段时间就是我的家里人，我没有尝试用那个，就是用这种 AI 嘛，去做很多的视频，在网络上面去变现。我的天呐，一天能做几十个出来，真的就是我把我的课题给他，我要干什么，他就全都给你出，从图文到音乐到声音到所有东西全部都给你配好了嘛。
对，是的，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篇关于就是最近出来的那个 Sora，就是 OpenAI，它是你只要将你的脚本还有你的视频风格还都输入了进去之后呢，它生成出来的那种 3D 视角或者是那种模式，还有那种场景跟人物都非常的自然，而且它里面所用到的那种剪辑的技术跟那种视频的制作技术都非常的高，然后大家就真的是被惊叹到了，就是以后可能连电影都能够通过 AI 来去做制作了。
对，所以说这个时代，火运就是科技的时代，一定会蓬勃发展。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上面要注意。那我再跟大家说第四个人群吧。第四个人群相对来说就是善于运用风水的人。风水特别重要，尤其像是这种三元九运，每一运20年嘛，咱们这个是新的20年的第一年。就比如说，他们很多人在土运上面去买的房子，那个时候找的风水师看，啊，这个房子很适合你，火运的时候一定就不适合了。就是啊，对，就这个房子它火运的时候，这个整体能量的大变换，在火运的时候反而对你来说就不是好事，有可能就是坏事。所以说这个时期基本上，懂玄学的人，或者说是这方面他们借力比较大的人，他们基本上在火运的第一年都会把家里的风水局全部都变一下。
不一遍。
对，就是一定要布，因为九运相对来说从去年的八星旺相，今年变成九星旺相，然后的财位啊、桃花位啊、官位啊，全都变了。
所以其实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风水布局它也是有一定的保鲜期的，那这个期限呢，就会跟着大运的转化来去走的，对吧？
当然了，风水，要不人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嘛，风水轮流转，不就是这么讲的吗？假如说我土运的时候做个房子对我不利，有可能在你们火运的时候，这个房子对你就有利了。所以说这一点，就是说想要你们未来20年的运势好，真的是要在今年的这一年份当中，尽量把你们的风水布局要重新的调整一下。当然了，如果说是你们原始住的房子，或者是原始周围的环境，对于你们来说，在火运就很好。那就很棒了，咱们就安心。那如果不好的话，20年的大运一定要是调整一下，相对来说会比较好啊。
但是这种好或者是不好， 能自己判断吗？
判断不了，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
嗯，
情吧。
对，靠
对，
谱。
还有另外最后一种，
嗯，
就是有很多人说，我风水也不是很好，我又不是中女，然后呢，我又不太懂科技，然后我又不是特别会运用这些东西，我怎么办？那还有一种
嗯，嗯。
人就是会顺应九运运势的一个人，就这种人他的变换性会比较强，知道吧？
嗯嗯
就是说，这种人他具备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我跟大家可以讲一下。你有什么问题，
嗯，
你可以问我。
好。
九运它其实我刚才有说到，它是一个变化非常快速、改变不断在发生的一个时代。
嗯。
就说大家一定要懂得去变，就说你要去接受所有的改变、所有时代的变迁。那么你在整个九运的市场变化上面啊，比如说市场环境偏好啊，
嗯
人们对生活的一些态度和一些要求的变化呀，一些科
嗯
技上的变化呀，然后整个环境的偏好上的变化呀，它整个都是一个日新月异的那种状态。它更可以说它不是日新月异了，而是到了那种日新周异了，一周的周
哦，
啊，它不是一
这
月一变，它甚至于是一周一变。
嗯，就是它的周期更短了。
对，因为你每隔几周就会可能会发现市场上有一个新的爆品，然后每隔几天就会有一个新的科技的出现，然后从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不断的变化。就这样快的这种科技变化，让很多原本一些工作，开始被取代嘛，像我说的 AI 也好，还是其他也好，就是会让很多人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对，是的，对的，这种感觉其实就等于就是，你看，像我们连 ChatGPT 出来时候，掌握这一个工具的人可能只有20%吧。然后呢，紧接着没过多久，要 OpenAI 又出现了，然后掌握的人也只有少数。然后再之后，再会出现一个再怎么高技能或者是高性能的科技呢？我觉得它就是一直在刷新，一直在刷新。它刷新的速度远超于我们去接受它的速度之后，然后我觉得是会引起一些焦虑跟恐慌的。
会有很多人直接抵触，但是我直接告
对。
诉你们，抵触的人直接就会被淘汰。这个是非
哦，
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一定会被淘汰。这个东西不分
嗯，
男女老少，只有能跟上这个时代步伐的人，他才可以持续的走下去。那在今天后续的分享会更深入，我会告诉大
嗯，
家这个变化，它为什么是变到了这种状态，它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变到了现在这个状态，那大家可能就会更明白，好不好？
嗯，好。哎，那我想问了哈，就是在这一个大的运势节点里面，有哪一些问题是需要我们特别去注意跟注重的呀？
我给大家说几点，我觉得咱俩今天这一期有可能是分两波发吧，或者是分两天
嗯，
发，就是一个太长了，然后咱们给它剪成两期，因为今天要分享到九运这个东西真的太多了，而且我是
嗯，嗯，
想能够一次性的给大家讲透。首先我跟大家
好。
说啊，离火九运对应离卦，刚才我已经说到了，离卦是上面一个横，下面一个横，中间是虚的，它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玄学人来说，它叫做外实内虚，外强中干之象，离中虚嘛，然后会有很多务虚的东西啊，虚拟的东西啊，虚荣的东西啊，不实在的东西啊，好面子呀，外强中干呐，经常去想去寻找心灵寄托呀，它这些整体来说的话，是这个卦上面整体的一个解释，就是说离火九运它有刚才像好那一面，但离火九运它也有不好的一面。也就是我现在要跟你说的，咱们啊，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点？那今天呢，我也是在这里跟大家讲，第一点啊，就是说你们不要去盲目的跟风，你懂得变换可以，但是不要跟风，变换跟风它是两码事儿，因为很多人可能认为到了这种离火九运，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要摩拳擦掌了，机会来了，我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大展身手。
对，
这个大展身手背后的四个字，你知道叫啥吗？百无禁
嗯，
忌。百无禁
啊，
忌。我跟你说，它这个点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就说大家一定要去，了解自己的命局再去操作，因为有很多人是那种不管流年跟我现在的运势是否相合，然后都要去大展身手、大展宏图了。那你很可能在九运的时候，你非但没有冲起来，可能你就败下来了。就
嗯。
是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的建议就是， 不管怎么样，这个离火九运到底能够旺你多少，还是对你有
嗯。
利多少，你都要保持一种谦虚低调的状态。就是说，很多事情你不要盲目的去跟风，你要多去观察，多去考量。我可以变换，但是我不出丑啊，对吧？我可以
对，
去接受和接纳，但不见得我一定要去操作。很多事情操作的时候，你可以去，比如说跟你身边的比较有资质的人去咨询啊，了解一下呀。多多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多结合自己的八字命理再去做，就做事情，越到这种变换的时候，越要谨慎，明白吗？
明白，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当你觉得你好像掌握了所有的真理的时候，其实才是你要起步的时候，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站在了命运的齿轮上，很有可能那个齿轮会把你带向一些另一种深渊，对吗？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不要过度啊。第二点的话，其实也说到了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要懂得情绪控制了。因为离火九运，它已经开始进气了，这个进气就是说它已经开始行运了啊。它直接对于我们情绪上的影响就是什么呢？会让我们的火气上升，就这个火，这股火它就来了。很多人会出现这种肝火过旺啊、心火过旺啊，很多人心里面都会憋着一股火，然后发不出来。这种火，我告诉你，九紫离火运，它在卦当中来讲，我们称它为阴火。但是这个九紫离火运，它是丙火和丁火的共同体，这里面有阳火，有阳火，它是利于我们人蓬勃向上发展的这股正气，知道吧？这股正能量。但是它也有阴火，这股阴火整体大了，就叫做戾气。所以说，你在这个九紫离火运当中，你会发现。很多人就会出现那种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很容易的与别人起冲突，然后呢，很状态不好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在这种时候尽量少与别人发起冲突，然后要控制自己的火气啊，然后平缓自己的情绪，就是一定要做到那种多理解啊、多包容啊、多赞美啊。就实在不行，我们不跟他抠了，我们就躲开，我们就远离就可以了，明白吗？
明白，就是本质上还是要去做，就是不让这个火气发生，而不是压抑，对吧？因为我觉得压抑的话也很伤身体。
我估计着你去发，大家都想发。比如说他阴火来的时候，就是不要尽量冲突吧，因为今天节下半段有一段有个能量转变上面，其实我想跟大家涉及到一个阴火战争的一点，就现在的这个时期，你跟别人人家给你发火，很容易导致的结果是你现在接了对方的话，就不是以前互骂了，人家可能就直接动手了，会对你们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因为火太大了，对吧？
对，是这样子的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那第三点的话，基本上对我来看，就是大家要懂得注意防骗、被骗。因为在这个九紫离火大运当中，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说随着这个大运的更迭之后，会出现很多浑水摸鱼的人。就是他们可能会在一些商业的领域啊、娱乐的领域、经济的领域上面去做手脚，会去做出一些欺骗的行为。这个也是由九紫离火运的运上面来整体展现出来一个能量，所以说大家就是在你工作呀或外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就是提高警惕，就是避免被骗，尤其是一些网络上的信息，因为这个离火也代表网络啊，就是可能会对大家造成很多的误扰，因为就是误导，就是因为从这个卦象上来看，刚才我有说到它是外实内虚的，对不对？它本身就带有了一种虚荣啊，迷幻之意。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大家不懂得保持自己的自主思维啊，迷失了自我呀，你很容易会被那些外在的表象所迷惑，或者是被欺骗的，或者说你可能会被一些不良的言论带偏。那这种时候，其实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多多去听播客，多多的去看书，多多的去跟这些正能量的能量去对接，才能够保证你们有长期稳定的思想和思维上的一个判断能力，明白吗？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顺应到你前面讲的，就是因为现在火运来了，也是代表着科技的发达嘛。因为其实现在科技的发达了之后，其实信息差也是非常 严重的，很多人就会利用这种科技带来的这种信息差，告诉你说，你看现在这个东西很厉害，很火，大家只知表面的一二，但不知其中的那些更深层的东西，他们就会利用你这个点来去告诉你说，你来，我已经抓住了这个事情的本质跟规律，你只要跟着我，我就能带你赚大钱，就是会给你画这种科技的大饼。一旦就很容易进坑，就只要你这个时候会去听了他这些给你做的这种大饼之后，我觉得人啊就很容易踏上这一步错路。
对，是这样子的，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嘛，虚幻迷幻。然后紧接着下一个点，我又想到了一个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注重什么呢？你们这个时期可能第一点是心灵上的，第二点是身体上的，要注意这个问题。第一点，先说一下，离火在身体上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心血眼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心脏啊，血液啊，然后一些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啊，这方面还是小问题。对于咱们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很容易出现的一个点就是说，在这个大运当中，因为离中虚嘛，离卦是外强中干嘛，内在是虚的。你别看这些女企业家，她做的再大，她的内在都是空虚的。就这个离卦，它的相就是这么个相。空虚的人会越来越多，就说人们对精神的需求会越来越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离婚的人会越来越多，然后呢，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精神疾病问题，很多人会在这个方面，这个环节上出现问题，就是说不要过于焦虑啊，要懂得适当放松啊，然后多和家人朋友沟通，然后懂得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然后找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去添补什么呢？在九运当中带来的这种。内心空虚的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未来吧，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更重视心灵和传统文化的一个复苏，因为很多人就会开始对宗教信仰感兴趣，慢慢走向修行的道路，
是的，说到信仰这个话题哦，其实我还想要跟每约一期，就是我们专门谈论信仰，因为你知道，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就是讲说现在外国人比中国人更重视这种玄学文化，说的就是他们去过境的时候，然后呢，如果你在你的行李上或者是你的物件上面贴上一道中国的这种符，他们就会对你这一个物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尊敬，然后呢，还会以很好的态度让你尽快的去过这个关，过这个进口，就是因为他们深知这样子的玄学能量会带给他们一些好的或者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会特别尊重，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他们有信仰，所以他们才会去对这些东西特别的尊重。
对，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这一期我可以简单给大家带一点，这个为什么国外人这一点觉醒了？其实这个要涉及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是今天后半场我要给大家讲到的主题当中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咱们在后半场的时候，到时候再回归到这个主题，我给大家点题啊。最后一个点就是找回本心吧，因为咱俩刚才不是讲到吗？精神空虚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时代，就是说，其实它会是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寻找心灵的一个时代，因为离火它是离中虚，咱们为什么有一句词叫做古代的词语叫心虚，虚心，它是一个正向词，一个反向词。心虚就说我心力不足，心虚这件事儿我做贼心虚，不好的。但是虚心却是好的，我虚心以求。所以说这个虚，它永远就是说代表的是我们的这颗心，那么离火它代表的就是心脏，明白吗？谁能在这个九运当中找回到自己的本心，活出自我，谁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就说我们即将面对变动嘛，很多的财富上的、地位上的，就说在未来，其实这些可能不会再占据主导地位了。那么这一点也是在下半场当中，我会给大家逐渐的延伸出来。所以说，就
好
是
的。
很多有财富的人啊，可能未来你要多多的去做善事啊，去行善言啊。否则，可能未来会面临这种颠覆他以前实际情况的一些事情发生。那么，可能过去的很长的时间，包括咱们过去的时代里面，你每天按照一些社会习俗啊、人格框架呀，然后扮演着各种角色呀，在别人的眼中，可能你很好，但是不是你真的很好，其实你自己内心清楚。那么，如果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丢了自己，你在火运当中，第一点有两个群体。 有可能是有一群人，他要把自己找回来，找回自己的这群人，那他就获得了一个不一样的新生。那他找不回自己的这群人，我跟你讲，他可能就会真正的走入到万劫不复的地狱当中。
是明白了，就是
嗯，
在最关键的时间节点里面，守住自己的本心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你刚刚讲到的，心虚跟虚心这两种
嗯。
概念背后的念，它一个是正的，一个
嗯，
是有点邪的，或者是也不能说
嗯，
邪，有点膨胀，就不
嗯，
是正
对，
念所引发出来的那个状态。
对，所以说它这个火嘛，它一定有正的、负的，那么有阳的、有阴的。所以说我刚才也是从阴阳的角度去给大家辩证这个问题。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你说的我们应该注意的哪一些问题啊？
对，是的。其实刚刚你讲到的，就是关于那个九紫离火大运里面，其实我觉得已经涵盖了非常多的内容了。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要，就是要不要更深度的去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九紫离火运，它其实这里面隐藏着怎样的一个机遇跟挑战呀？因为其实刚刚你讲的很多的
嗯，
内容里面也包含了这一个样的一个信息点，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深入的去落一下这个点，是不是呀？
可以，那我这个话题可就很长很深了。但是我相信这一期听完了之后，大家应该都对这个九紫离火运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的确是啊，就是说，在整个2024年开始，它是一个大变革时期。嗯，它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个时期。就说普通人如果说是能够抓到这个机遇的话，他可能就会打翻身仗。我记得我当时是看，就是我当时我们在做那个易经扑克牌，我们做的时候，你知道我现在在给别人看的时候，不是用那易经扑克牌吗？当时这个易经扑克牌创作的是当时曾仕强参与了其中，就是在他去世之前，他跟那个就是说咱们中国的那个北大清华他们这一群导师，像我师傅他们那一群人，他们去做的这个东西。我记得当时曾仕强有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他是说，未来人类未来的30年当中会面临5大危机，比如说是缺水啊、缺土啊、缺粮啊、缺人呐、啊，这些缺，最终原因是由于缺德引起的。那再加一起，不就是5缺了吗？
五
对不对？
缺，嗯，
啊，对。
是，
那么说到这里，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其实曾老他的预言都很准，那很多人说我没有感觉，我不行。我记得他2023年的预言说的是，恶兔嘛，兔年嘛。那他会说很多人会有那种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国家来说的话，基本是感受不到的，因为我们整个在全球来说，我们是粮食大国，对吧？
对，是的，
基本上咱们都不愁吃穿的。但是放眼全球来看的话，你知道吗？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公布的数据，就是说，2023年或者到2024年，大约会有8亿人处于饥饿当中。对，而且究竟就是说，咱们去找到其中的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近几年，比如说频繁出现这种极端天气频发呀，干旱呐、洪水呀，加上战争啊，你就包括像河排肥水啊。然后呢，
对，
导致海鲜都不能吃啦，包括依靠着沿海去生存的这群人，他们就会出现这样情况，让他们原始不太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然后呢，就是整个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整个火运到来，这种能量会逐渐逐渐的加强。那么在我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些东西当中，大家一个一个的去对应我说的点。你们可能就能明白，咱们离火九运当中到底面临了哪一些挑战，也面临了哪些机遇，好不好？那首先说一下第一点啊，就是说离火九运第一年，咱们的甲辰吧，不是从甲辰开始讲。其实这个甲辰年，从我们玄学角度来说的话，它的金龙年，就是说它预示着一些，比如说跟财富相关的呀，以及黄金呐、金属行业，它可能会迎来一些比较好的繁荣的。一种丰富多样的一个景象，这是第一个点。就说在这些行业，虽然它是火运，但是火克金为财，所以说在这个行业，尤其是金融行业啊，或者说是跟我说的这些相关的行业，可能是一个比较翘楚的一个点啊。未来可能我是随着我后续说的点，还会说出来很多的，就比如说机遇，那机遇一定伴随着一些行业。 或者说一定伴随着一些心理机制。那么挑战的话，它一定是伴随着一些比较难的点，或者说是比较伤害人类的一些点，对吧？然后
对。
第二个的话，我要说的，这种机遇和挑战，它是留给什么样的人的？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2024年开始一直到20年之后嘛，它是留给那种敢于冒险、敢于创新的这群人，就是说有创新精神的人，并且勇于实践到实战当中实现梦想的这群人的，他们会很有机会。
就是行动力很强的这一群人。
对，然后他们还非常懂得创新，懂得变通，像咱俩刚才也有提到了一些，对不对？那么对于这
对，
一群
是的。
人，他是机遇；那对于什么样的人是一种挑战？就是对于那些固守成规呀、止步不前呐、不跟随时代步伐呀，这群人就会被淘汰。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非常大的挑战。就比如说，我就坚持我自我的这群人，或者是有一群完全固步自封的这群人。在火运上面，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毁灭性的灭亡。
明白了，就是大家其实还是要变，要动，就是变动。
对，我记得好像我之前有一次看那个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叫做拿督，就是他曾经预言过说，2024年的九紫离火运到来，世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的确是跟咱们中国现在有很多圣人，包括像是曾老嘛，对不对？这群人他们预言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定是那种有创新思想的、跟紧时代步伐的人，他们才不会被九紫离火运打败。他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被反烧、被焚烧，知道吧？
明白了。所以其实还就针对这一点的话，还是特别鼓励大家能够去打破自己的舒适圈，打破你的认知圈，走出去，去认知到或是去听到。我觉得播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其实我前段时间也在播客上面去听了很多一些比较科学性的，比较人类。怎么说呢？人类发展性的这种播客的内容啊，我真的是有打破到我自己很多的固有思维，所以我觉得其实当你真正的想要走出去的话，还是有很多工具是可以辅助你的。
对，会是这样子。然后你刚才不是也提到吗？就是说，很多人会他的好原始的事业就没有了，然后有的人莫名其妙做着做着就把事业做没了，对不对？其
对。
实这个也是九紫离火运的一个象，就是说，所有的那些事业可能慢慢你们曾经坚持的都没有未来了，然后未来呢会产生大量的什么呢？新的行业、新的事业，那这种事业只跟一种人相关。
就是变通强的人，
变通强的人，他还具备的一个点是什么呀？觉醒，
意
就是说
识，
意识上的觉醒，对，认知上的觉醒，就是说所有这些行业，我说的是未来产生的大量的这个新的行业啊，跟咱们传统的行业不是一样的，就是这些新的行业，那只跟这一种群体相关，就是觉醒以后的生命相关。这一群人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叫做顿，他们这个是这句话，我给大家这么形容，就是在。真正顿悟了以后，开启了修行的商业事业之路，
修行的商业事业之路。
就是在顿悟了之后，他们等同于是拿他们的事业在修炼。
一边赚钱，一边修心啊。
对，就是未来没有觉醒的这群人，可能就没有接触，没有办法去接触这些未来的事业种类。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可能没有觉醒的这群人，他们还在走他们原始的这些行业和产业，但是对于九紫离火运新来的这些能量，可能都是一些最先接触的是这些觉醒的人。他们是在这个事业上边练习边修行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像是我们修行人讲的叫做觉醒以后再入世，你知道吧？见山还是山，见山还是水。见水还是水的感觉，以前不是这样吗？见山是山，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然后呢，见山又是山，就这句话，我有点记不
对，
清楚了。最后一句就又变成了什么呢？见山还是山，见
海
水还是
山，
水，还是水，对吧？那这个是
对，
离火运之后，每一个生命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哎，那普通人的话，他有什么方法可以促进他尽快的觉醒吗？
那呀，这个咱们单开话题吧，这个是一个非常超难度的一个话题。但是呢，咱们有机会未来针对这一点，咱们好好给大家讲一下。今天要讲这个，我跟你讲，又1个小时过去了。我是要跟大家只是提出来这
好
个
的，
议题，好不好？
好
那
的。
就说，我还要接下来再讲，就是九紫离火运给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提示。很多人会以为九紫离火运会非常好，它会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跟你讲，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群九紫离火觉醒的人群，对于这群已经觉醒的生命来说啊，它就是一场劫难，渡劫。但是这个劫渡它是提升，很多人会在九紫离火运之前到来会渡劫，就像我，你知道的，对吧？渡了3年，这个劫渡过来了，然后呢，你会以一个觉醒的状态面对新生。那包括我的同门师兄也在内，包括我的师父，我的师父早就觉醒了，但是我的师父有更高维度的突破，能明白吗？大家基本上好像都很同频，都是在这个九紫离火运到来之前，我们就纷纷的什么连滚带爬的觉醒了，你知道吗？
连滚带爬的觉醒，
对，然后去面对这个新时代的到来，可能是我们灵魂深处是个老灵魂，然后呢告诉我们，如果你还不觉醒的话，在新的大运到来，可能你就要淘汰了，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可能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就是能量结构上的一个转换。如果说这个20年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就是觉醒，或者说在离火运之前觉醒，就只能等到下一个轮回了，就是下一个坎运、坎衣、水运，那就是20年以后的问题了。所以说，我要给大家点一个题：九紫离火运就是大家所谓的灵性时代、直觉的时代真正到来
是的，
了。
而且我感觉啊，可能很多大部分人他不愿意去做这种改变跟接受这种变化，是因为他们会觉得很多传统的东西，或者是很多他们自己固守的习惯，才是讲的所谓的匠心啊，就是这种感觉，它是诚意的最大的体现。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一方面，第一个是他们会拒绝接受这些变化，因为变化太快了，他们无法接受；一个是能力可能跟不上的这种逃避式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会坚守一些固有的方式，会认为那是继承传统的一种行为。但是我在想，就是像你们这些，就是比较有能量的，或是比较有深度的玄学人都站出来去接受这些新的变化了。其实我会觉得，你们本质是没有改变的，你们只是借助的工具改变了而已。
本质怎么说呢？也是有变化，就是说灵魂在升级，
不是，
真的，
我讲的是那种匠心的这种本质啊，就是踏踏实实做事情，还有就是认认真真搞学术的这种念，跟这种传统的这种心态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你借助的工具，包括你传播的方式啊等等的这种方式，表象的方式去改变了。
对，这个是实话，就是说做事的风格和做事的本质不会变，但是外在形态一定会变。比如说未来可能我也会考虑去借助 AI 呀，然后借助科技呀，然后去让我的这么复杂的工作，或者说是这么繁躁啊，或者说不是繁躁啊，就说繁累吧，用累来形容很对，就是让这样的一个工作形态变得逐渐轻松一点点。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就是一个提升效率的过程。
你说的对，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时代的速度变快了，因为离火的这个运，它跟其他的运不一样。因为我给你大家对比一下啊，就是说离火运和咱们刚一过去的这个土运，好不好？我是从2024年一直到2043年会正式的进入到这个离火运，对不对？它其实整个地球的能量都是在被重置，从原始的艮八的土运转向了什么呢？火运，这个新的大势到来了。那这一运一行就是20年，大家都知道啊，它一定是对每个人的命运都能产生非常非常重要影响的。就说每个人都必须深刻离场理解什么呢？这一场变化，因为老话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嘛：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人不得时，行运不通，对不对？那么未来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呀？包括说一些最赚钱的行业是什么呀？我们该怎么样未雨绸缪？那么， 就说离火九运，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去深入去了解它，我们可能才能够更深入的去知道啊，我在这步运势当中，我要怎么去走，好不好？那么
是
咱们
的，
看一下啊，上一步大运是在什么时间，你知道吗？
上一步不知道哎，
是从中国的2004年一直到2023年，就是艮土的八运阶段，艮八
哦，
运，五行是属土的。大家看一下啊，那个时候最典型的行业就是房地产，对不对？还
对。
有各种基建、高铁、高速公路、各大城市、各大区域、各大城，不是说乡村，就是什么外围的这些新区的开辟。在这20年当中，基本上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顶流的一个状态，对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互联网上，它的有一半也是属土的，你知道吧？互联网它的能量一部分是属火，一部分是属土。那这个阶段基本上，互联网主要是给社会提供了一些基础设施。你会发现，我们基本是在2006年左右，我们才开始没事闲的去玩网吧玩 QQ。好像2003年左右我还没碰呢，2000几年那个时候才开始家里电脑普及，
2003年，对，是，
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其实是互联网啊，是给一些基础的设施，比如说电商网站呢、搜索工具啊、打车软件啊、外卖软件、视频网站呢啊这些东西，用20年的土运的半网络啊为火运搭建了一个基础建设，这个时代它已经逐渐过去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从2000几年的时候开始，家里面有电脑了。可能在九几年，我看我上小学那个时候是，1999几年的时候，学校的确是有电脑课程，但是那个时候也很，家里面有的也不是很普及。
对，
二零
是
零几年
的，
才会普及。所以说
对，
在九运离火正式全面到来了之后，我说句实话啊，它本身的这种外实内虚的一项，就是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外在丰满，内在空虚。互联网整体的状态，像我说的，从这种打基础到后来，它有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整体的变化。那我通过这一点，我也是在告诉大家，这个离火运它具备的更深层的一些特点啊，比如我们对于人来说，咱们来一个接地气的。不给你们讲互联网这些东西，就说可能他的这种外在展现是那种我的物质世界会越来越丰富，然后内在的精神就会越来越空虚，那不就是外实内虚吗？就像刚才我有提到一点，再结合我说为什么你们不要去发火，我给你们总结一下为什么？因为这个离为火，内在的空虚就会有虚火啊，这个是中医的理论，知道吗？我们道医讲这个东西，人内在不空虚，他就没有火了。他这个内在一空虚，他有虚火。所以说，像刚才说到了嘛，这个社会上戾气会变得很重，人们就会变得普遍的什么比较焦虑啊、烦躁啊，甚至抑郁。那很多的犯罪和不安的事件，它其实都来自于人内在的一些内心的躁动。所以说，我会经常跟大家说，这是一个心理问题大爆发的一个时代。就很多人，你看起来他其实挺正常的，但他的内心可能早已经就是千疮百孔了。就很多人憋了一肚子的怨气，不知道往哪儿撒，他就像是一颗那个定时炸弹是一样的啊。然后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点击破。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一定要低调啊，谨言慎行啊，如履薄冰啊，因为有可能是你不经意间的一个小动作，甚至一个眼神都会刺激到一个人。他就会把他身上那些发泄不出去的怨气发泄到你的身上，那就会形成很多的什么呀？无妄之灾，飞来横祸。
明白。而且再叠加火运的这种火旺的这种，运势跟节点，就更加倍了，就有点像加 buff 一样。
对，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你们不要跟陌生人去发生口角，不要去欺强凌弱呀，怕强凌弱呀。然后也不要去建议大家不要去炫耀什么自己的成功和财富，真的是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嫉妒吧，会让别人把你当出气筒，可能会未来在整个 火运的这个时期，这样的能量会更强。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知道吧？所以说
是
我为
的。
什么说到这个话题，我就再一次的回归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去重新重视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灵建设。
所以我就想起来，我之前听一些别的玄学人分享九紫离火运的时候，它里面有讲到，就是在这一个节点里面，也哪一些行业会比较发达，会比较能够崛起，其中就讲到身心灵。
这个一会儿我也会给大家讲到，包括几个行业，对吧？然后我先把这个话题我继续给大家延伸进去，我再让你们更，哎，行吧，直接就连接你说的这个点，好不好？为什么会是这个行业这么发达？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离呀，离火它代表心嘛，这个心一旦内心空了，它缺的是什么？它缺爱呀。社会太缺乏人文关怀了，大家越来越冷漠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可能说是你像以前土运的时候，可能你还身边有一两知己好友，你跟他说一说，你跟那个说一说。火运到来了之后，我觉得随着人的精神力提升，然后呢，越来越独立。另外一点，内心空了之后，可能他的人文关怀变少了，人的情感连接变少。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之下，会造就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说，能够给人带来精神引导的职业会非常受欢迎。就比如说，心理咨询师啊，情感疗愈师啊，身心成长师啊，玄学师啊，对不对？然后呢，像是。甚至于不单单只是这几个行业吧，还包括一些什么作家呀、书法家呀、画家呀，他们这些可以给人灵魂带来洗涤的这种行业，也会在整个火运当中逐渐逐渐的会被重视起来。
就是
然后
能给
还，
人能量的。
对，然后还包括那种什么文化崛起的事业呀，包括身心养性、身心灵啊，包括修身养性的国学呀。都可以，因为这种能够帮助大家回归心灵，然后回归的这种传统文化，以及这些能够让人静下心的各种课程等等，都可以在这个火运当中，有很大的发展。还有一些未来的教育产业、文化产业、内容产业可能也会很火，然后包括科技产业，这些刚才有提到嘛，这几个行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整个会比较好，
明白了。
对，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啊，我跟你讲，它这个艮土上一个运，它是搭建基础设施的一个舞台，但是这个离火运，它就是在往里面填充内容的。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讲，为什么讲到了离火运，我又讲到了网络，从房地产讲到了网络，就说那个时候的网络是一个大框架，现在就等同于是在这种艮土运上面去搭建基础设施，我们就等同于。艮土时期是一个硬装时期，装修房子；离火时期是一个软装时期，就是你在舞台上要唱戏了。艮土是硬装，离火就是软装。那未来我们就是要做内容填充，是丰富人们内心的，是提供更好的作品和产品的和体验感的这种东西，它会逐渐在离火运势当中展现出来。
明白了，就是，可以这么总结吗？能够给人提供好的情绪价值的行业，基本上都能够在这个离火运里面有一定的往上冲的状态，对吗？
对，是这样子的，它是其中的一个范畴。因为我跟你说哈，为什么会这么讲，又要说到了一个八运，就是咱们离火的上一个运，艮土运 我跟你说句实话，八运这个运呢，它也是各有利弊吧啊。八运这个运，它是。把人们的欲望彻底彻底打开了，你没感觉吗？大家对于金钱的欲望啊，对于权力的欲望啊，对于情色的欲望啊，对于利益的欲望啊，这些能量它统统的都被放大了，在八运，八运当中甚至有一点点，真的就是笑贫不笑娼。这个世界我们好像见到什么事情我们都见怪不怪了。
对，是的，就是谁赚钱谁是王道。
对，其实，在八运之前的那个运还好，八运之前的那个运，大家做坏事至少还藏着掖着的，不想对外公布啊。八运这个离火运，不是八运这个艮土运一来了之后，就是大家不要脸都放在明面上了，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啊。但是我跟你大家说一个好一点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也会非常棒的一个点， 就是之前被八运打开的这些欲望，包括钱权色厉这些啊，这几种能量都会被离火所焚烧，就是离火运当中的这个正向的这个阳火。然后包括之前许多盛行的概念理论，就像咱们有一期咱俩去探讨的他们那个成功学说的那些东西啊，可能就会被抛弃掉，比如说什么一夜暴富的思想啊，那些投机主义的思想啊，包括一些成功学呀，然后包括享受主义呀，包括超级精致的利己主义啊，这些东西它逐渐的就不会再成为主流，它不是说是被这个社会彻底的抛弃或者是消失，它会被这个时代所抵制。慢慢你会发现，以前的那些比如说享受主义的人群，我可以把这个话放在这里，大家20年再来验证好不好？大家一定不会相信，因为现在的主流思想还是我要享受，对不对？我的人生段
对，
啊，我要好好享受之类的。
及时享乐，活
对
在
对
当下。
对对对，但是我告诉你，未来的20年之内，这个观念逐渐的就会被世俗所抵触。这种极致的享乐状态，还有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逐渐的会在咱们离火九运当中，会一点点烧得他们体无完肤。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整体来说的话，九紫离火运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就是那些正心正念的力量，它会觉醒。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呀，我感觉。
对，因为我跟你讲哈，就是说上一个大运艮八，它是什么？它是土，它是山，它整体来说是那种坚硬的，山上有很多的石头，有很多的土，对不对？它整体是那种多多益善的，它是那种极端的，那种珠穆朗玛峰，你知道吧？但是它是物极必反的，就是说八运它整体就是那种极端的物极必反的，就是它好像有一点点把人类心目当中的那些欲啊，就是全部都展现出来了，你知道吧？就像人说的那种网络上各种所有东西啊，就是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见到更丑陋的东西的那种感觉。但是
对，
九运离火是这样子的，火它其实是柔软的一个状态，它是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而且火整个在修行或者是在我们玄学领域当中讲的是圆满的一个状态，能明白吗？你想啊，从一运，水运一直到九运，一个大周期180年，它走到这一步，它一定是圆满的。所以说，就这种圆满，它就像是周易里面我们讲的那个乾卦。其实浅层的周易，大家只看六爻，六爻的话讲到是上面一个爻，但是其实在整个六爻之外，还有一个我们叫做一个概念，叫做群龙无首。就是大家看，六条龙在天上飞，谁当老大呢？合一大同吧，合一大同的意思就是群龙无首，就是均衡，就是相互制约的意思。就说这个是事态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或者是事物的一个最高境界啊。所以说，九紫离火运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态。
明白了。其实我刚刚还有联想到一个点，就是火，它其实是一种，它其实就代表着能量嘛，因为它火，它会产生非常大的热量，这就会对应到，就是你刚刚讲，就是这一个大的运势节点里面，它就是一个正能量时代。
对，但是也有负面的嘛。负面的，我刚才也有讲过，它有爆发。但是我再给大家现在讲的是正向的一个力量，就是正负一定会有，在这个时代
对。
里，一定有人顺着正的潮流走下去，有的人顺着这个负的潮流走下去，对不对？
对，是的。
对，那接下来我就跟你说，那阴的一面会是什么样，好不好？你下引证
好，
我。
但是我们现在这一期录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们也，按照前面说的那样子，就是我们把这一期分为上期跟下期，那虚的这一面呢，我们就在下期来去跟大家进行分享吧。这一期我们就先到这里结束喽，拜拜。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拜拜。